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青红皂白，我是刘医生。青红皂白呢是一档分享皮肤健康与医学美容常识的播客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分享我们的药妆品系列的油皮与药妆。那么我们今天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首先呢，第一点是我们的油性皮肤相关的一些概念。那第二个呢，是我们不同的成分的一些药妆品跟我们的油性皮肤，它的关系，就我们相应的油性皮肤通过这些药妆品的成分呢，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作用机制和方式去改善我们的油皮的。那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在实际操作中控油的方法和一些步骤的要点。那最后呢，我们为大家做一个小的总结。那首先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油性皮肤的一些概念。那说到油性皮肤呢，这两天是夏天，那很多来门诊就诊的就医者呢，朋友们就会脸上比较油。那对于我们油性皮肤来说呢，实际上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它只是说患者的这样一个主观的感觉，就是我们皮肤比较油。那它的原因呢是什么呢？大家都说我的皮肤，我是油皮，我是混合性的皮肤，那我出油比较多，我的皮脂分泌比较旺盛。它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皮肤里面的，它有一个分泌皮脂的专门这样一个器，我们它的附属器，我们叫它皮脂腺。那皮脂腺呢，这个腺体它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多油脂。这个时候呢，这个油脂通过我们皮脂腺的导管，再跟我们的毛囊的开口处呢，汇合，然后从我们的毛囊出来。那么我们在皮肤表面呢，就能够看得到，一些毛囊里面长满了油，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的话，全脸的皮肤都会比较油。这一部分人群的话，它会在我们这部分人群里面有很多像青春痘啊、痤疮啊这部分患者会比较常见。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人他会面中比较油，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在这些区域的话，我们的分泌皮脂的这些皮脂腺它比较发达。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有一部分人群，他除了面部的话比较油，胸背部啊这些地方，他也会比较油，而且还容易长一些痘痘，是吧？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也是因为我们的胸背部的话，是我们皮脂腺比较发达的区域。那这个腺体的分泌呢，它跟我们的激素水平有一定关系，所以呢，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性激素水平达到一个峰值，这个时候的话，很多人他会出现一个比较容易长痤疮的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叫它青春痘。但是呢，不是只局限于这个年龄段，它只是说在这个年龄段的话有一个高峰，比较好发。那皮脂分泌旺盛的话，跟我们激素分泌水平相关，有一部分人就会去查激素水平，是吧？那其实呢，它还跟我们的就是分泌皮脂的这个腺体跟对我们激素水平、激素的这种敏感性相关，所以说就是，不仅仅是说它的水平高，那么你分泌皮脂就多，所以有一部分人想要去查，那查到了我们的雄激素啊这些，它的分泌水平是正常的，但这个时候呢，它的皮脂分泌依然比较旺盛，就是因为它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对于我们的激素的这种敏感性比较高。那这里呢，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就讲到这儿的话提一下。那么我们在夏天皮脂分泌很旺盛，那很多人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让我们的面部看起来没有那么油，对吧？那比较常见的就是很多人会不去使用一些护肤品，然后过度的去清洁，比如说。写的有一些强力的，清洁的产品啊，去角质的产品啊，一天洗很多次啊。那这种太强的清洁呢，我们叫它过度清洁，或者是频次太多的这种过度清洁， 那我们在清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前面讲过，它会让我们皮肤表面的这些多余的油脂和细胞间的这样一个生理性的脂质呢，同时的去掉。那多余的油脂呢，当然是要去掉的，但是呢，我们细胞间的这样一些生理性的结构性的脂质呢，它对我们皮肤是有保护作用的。那我们没有注意好呢，这些皮脂去掉以后呢，它就会让我们不该去的和该去的都去掉以后呢，皮肤就会变得干燥和敏感。那么我们过度清洁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不好的结果，就是皮肤它表面会太干。这个时候呢，我们皮肤它会有一个反馈分泌调节的这样一个机制，这个时候呢，会给我们皮脂腺一个信号，它会反而分泌更多的油脂来缓解这种干燥的情况，所以说过度清洁呢还会导致我们皮脂腺反馈分泌更多，所以有的人说我都已经不洗脸了，或者都已经用香皂洗脸了，脸上都已经很干了，但是为什么还容易长痘，是吧？皮肤表面是干的，但是里面分泌很多油脂，皮肤的话变得干燥和敏感，这样的人群的话在门诊是很常见的。那么另一个呢，就是有一部分人用一些吸油的粉质的东西呀，或者是吸油的纸啊，像一些吸油的纸呢，我们适当的使用一下，临时在我们面部比较油腻的区域呢，轻轻按压，然后吸一下呢，它可以缓解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知道，要知道它的这种油是因为皮脂分泌的旺盛相关的，这个呢，只是就是对症的缓解一下，看起来好一点而已。那还有一些呢，使用一些粉质的，这种的话就会，差别就比较大。像大部分的粉质的话，像这种成分的话，对于我们皮肤容易出油的人，它还可能会堵塞。那当然呢，粉质的话，它有拔干油、吸油的作用，对油有中和的作用。但是呢，反过来的话，那像我们很多面部出油比较多的人群，它容易长痤疮。毛孔的话，如果堵塞的话，会加重这种痤疮的皮疹。那么我们在油性皮肤刚才讲到，它会容易合并一些像青春痘，我们又叫痤疮，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脂溢性的皮炎的这样一种情况的炎症性的皮肤问题。那我们去考虑油性皮肤的时候呢，同时的话，要考虑到合并这种情况呢。怎么样去做一个护肤？那后面呢，我们讲油皮怎么去护理呀，或者是一些相应成分的时候呢，同时也对我们的像痤疮啊这种青春痘比较常见的这种合并油皮的情况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我们讲了油性皮肤的这样一些概念，那第二个呢，我们会跟大家来，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成分的药妆品呢，它是去可以改善我们的油皮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很多成分啊，在护肤品里面，它有些会在医学护肤品里面，它都会标明。那这样一些成分呢，是不是我们对着成分去选就可以呢？那其实也不是，因为这些成分的话，它还讲究一个配比呀，或者是它的含量啊。那只是单独的去看一个成分呢，我们只是大致做一个参考。我们还是说的那个原则，在相应的安全的这样一个大范围的医学护肤品里面选择正规的这种大品牌。大品牌不是说贵哈，是说比较权威的，然后一些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撑的这样一些相应的产品，我们去使用的话会比较安全一些。那相应的像医学护肤品，它都会标明，哪些是适合油性皮肤呀，适合干性皮肤啊。所以呢，我们只是做一个了解，大家知道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作用就可以。那我们的油性皮肤的话，可以改善的成分呢，有大致一下这些，比如说烟酰胺呐、高分子的一些吸附珠啊。或者是我们平时能听到的一些像水杨酸呀、木瓜呀、视黄醇啊这些。那么我们的一个控油的一些乳液里面，它的这种烟酰胺的成分呢，它可以让我们的 皮脂分泌减少。那一些高分子的吸附珠呢，听它的名字我们都知道哈，那是利用我们物理的这种作用，就是我们一个物理学上的叫范德华力，是指分子间的一个作用力。它是存在于中性分子和原子之间的一种弱碱性的电吸引力，是油呢能够吸附在聚合物的小球的表面，所以呢就让我们皮肤表面的油脂就减少了。那么这样一些产品呢在什么样的种类比较常见呢？在我们的一些润肤霜里面，它会能够看得到。那我们使用这样一些双肌的产品，皮肤的保湿产品的时候呢，同时它还有一个这样吸油的作用。那么我们讲的第三个成分呢是我们的水杨酸。水杨酸呢，它是一个油溶性的这样一个物质，它能够比较好的去往我们油脂所在的皮脂腺导管出来的，像我们的毛囊啊这些位置，它能够去溶解我们的角质，能够进去让这些油脂富集的毛孔区域的油脂呢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中和清洁的作用。那作为收敛剂呢，它还能去除我们皮肤表面和毛孔内的油性的残留物。那么像第四个呢，我们说的金缕梅，它是一个具有收敛作用的这样一个成分。有收敛作用的话，它能去除面部多余的油脂，而且作为收敛剂的话，它还有一个滋润的作用。那我们那个就是木瓜，木瓜的话，它是来自我们的木瓜的果实，它的一个蛋白质的水解酶，作用于皮肤表面的时候呢，它能够移除我们皮肤表面的油脂，并且呢使我们的角质细胞能够脱落。那像大豆这个成分的话，它是我们新鲜豆浆的一个成分，它主要是含植物性的一个雌激素，我们叫染料木黄酮，被认为呢是有抗雄激素成分。我们刚刚讲我们皮脂分泌跟我们雄激素是相关的，那它这个被认为的抗雄激素成分呢可以减少油脂的产生。那最后一个成分呢是我们的视黄醇。那属于视黄醇的话，视黄醇它是一个维生素 A 的一种天然的存在的形式。那么有类似的处方内视黄醇的我们叫它视黄醇和类视黄醇不一样。类视黄醇呢就是有这样一些相应的视黄醇的分子结构的这样一些物质一个大类。那么有类似处方的类视黄醇的作用呢，它就可以就让我们的皮肤呢就是保持一个干爽，但是呢效果呢要稍微弱一些。视黄醇呢我们讲像 A 醇啊维生素这一类的护肤品的话，它会有一个干燥的作用，所以说有的人皮肤用上去呢会觉得比较干，我们就要结合保湿霜使用。那我们在油性的皮肤里面使用的话，反过来它其实就相应的它的优点就出来了，因为它让我们的皮肤会相应的油脂就少一些，皮肤更干爽一些。那么我们讲的这些成分呢大家做一个了解。那我们刚才提到像油皮里面它出油比较多，这个时候呢会合并一个我们以毛囊和皮脂腺的一个炎症性相关的问题，同时合并有皮肤出油比较多的这样一个疾病呢就是痤疮，我们说的青春痘。那痤疮的这样一些护肤的成分里面呢它会有像我们的葡萄糖酸氯己定、过氧化苯甲酰和阿尔法羟基丁酸、贝塔羟基丁酸这样一些成分。那因为油皮和痤疮呢经常是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在一些看着适合油皮啊适合痤疮类肤质的这样一些护肤品里面可以看到它可能会加有这样一些成分。那葡萄糖酸氯己定呢它是怎么作用的呢？它主要是在我们一些常用的消毒的皂类里面有。它的作用机制呢一个是它抗菌，对吧？前面疫情期间呢我们大家就是了解到很多的一个消毒杀菌这样一些成分，氯己定呢它是有一个抗菌的这样一个成分。那另一个呢我们作为 氯己定的这样一个复形剂聚乙二醇，它溶解我们皮肤表面的油腻脂肪酸以后呢，让我们的皮脂的话就会减少。那还有一个成分呢，就是我们的过氧化苯甲酰，在我们痤疮的人群里面，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一线的外用药。那它的作用机制呢是，对痤疮丙酸杆菌呢，它有杀灭的作用。它的不好的一个方面就是它有一些刺激，对我们的过敏性的接触性皮炎呀，它会有时候会诱发，所以呢，或者是导致我们的过敏性接触性皮炎。所以我们在使用这类产品的时候呢，要注意做好皮肤屏障的修复，做好保湿。那还有一个酸类的，就是我们的阿尔法羟基丁酸和贝塔羟基丁酸。阿尔法羟基丁酸呢，包括我们听说的乳果酸、乙醇酸、乳酸这些，它能促使我们皮肤呢剥落，改善这种毛囊阻塞的这种情况。那在低浓度时候呢，它有保湿的作用；在浓度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可以溶解和去除角质。那么我们的另一个化学剥脱剂贝塔羟基丁酸呢，它是一个脂羟酸，我们刚才讲到的水杨酸，在水杨酸中提取的脂羟酸呢，它可以在让我们的渗透到我们的皮脂腺，诱导细胞的脱落，那么还可以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产生。那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亚油酸，我们的贝塔羟基丁酸分羟脂酸和亚油酸，那亚油酸这一类的，它可以减少角化作用，从而呢减少我们的微粉刺的大小。所以，为什么我们加入这些成分呢？它能够去改善，它是基于这样一些作用的原理，它在临床上呢是有实验证实，是安全有效，当然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的。那么我们讲了这个油皮和它可能伴发的这样一些情况，和会使用这样一些成分的药妆品，去改善我们的油性皮肤的状况。那么我们第三点呢，跟大家讲，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去做选择呢？那既然这个看成分，我们只大致参考，那我们平时怎么做一些选择，以及我们怎么样去做好这些护理的步骤呢？皮肤护理的步骤。那么我们讲第一点，那我们来做这些步骤呢，我们之前讲过清洁、保湿、防晒，对吧？那在油品里面的话，讲得更细一点的，就是一个是做好皮肤的清洁，那第二个呢，我们做好保湿，接下来防晒以后呢，我们有的时候会使用一些吸油的东西、吸油的物质或者是控油的化妆品。那么我们从这个顺序的先后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去做油性皮肤的清洁。那么我们清洁的话，我们刚才讲了成分，对吧？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富含水杨酸的洁面泡沫。那在我们的毛囊内和我们毛囊的周围一些油溶性的化学物质呢，去把它中和，洗掉。那么这种清洁剂它的要点呢，它频率呢，我们可以早晚使用在我们的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部位。那么刺激性比较小呢，它对我们皮肤的这种，导致它干燥敏感的这种，就是影响呢就会比较小。所以呢，我们一般选择刺激性比较小的、温和清洁的这样一些产品。那我们可以选择跟皮肤的 pH 值比较接近的，像比如说一些氨基酸的一些洁面的产品。那么我们的剂型的话，对于我们油性的皮肤来说，我们选择一个相对有控油作用的这样一些剂型比较清爽的凝胶啊，或者是慕斯啊这样一些成分，这样一些剂型。那么油性肤质呢，容易长痤疮，所以有时候呢，有些产品里面会加入我们刚才所说的过氧化苯甲酰呀、月桂酸钠呀、水杨酸啊这样一些成分。那么我们在做完清洁以后做保湿，那在这期在我们对油性肤质的话，我们有时候会使用一些爽肤水。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温和的去除皮肤表面多余的油脂。那不损害皮肤表面干性区域的屏障，我们就在油性的区域去使用。有些爽肤水里面它会含有一些果酸啊、水杨酸啊这些成分，那对于我们油性皮肤呢，适当的使用有帮助。但是门诊上有很多 哎，使用这样一类的这种爽肤水啊，或者其他成分的，就含有这些成分的一些护肤品，皮肤变得敏感的，那对我们干燥啊、敏感的这样一些人群呢，那我们就不建议使用，大家就要针对性的去选用。那么第三点，那我们在做完清洁爽肤水的这样一个使用以后呢，我们要保湿。哎，保湿的话，我们保湿性的药妆品的使用的话，我们一般我们像刚刚讲到，像可以选择有一些含烟酰胺啊、类似黄醇的这样一个润肤剂。那么我们选择的话，要注意就是我们的质地呀，要选择这种质地比较均匀、比较细腻，哎，比较好推开，然后能够比较更好的吸收的这样一些成分。它比较轻薄、比较均一些粒的话，一吸收它会，就是不容易致粉刺。那么我们在合并痤疮的时候呢，那我们会选择一些可能含有治疗痤疮的一些成分的这样一些护肤品，包括之前提到的，葡萄糖酸、氯己啶、过氧化苯甲酰啊，然后我们的果酸啊、水杨酸啊这样一些成分。那么我们在做好保湿的这样一个环节以后呢，我们就要去做我们的皮肤的防晒。那在我们的油性皮肤，哎，它的防晒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们刚才讲到，像油性皮肤，很多人会合并痤疮，哎，门诊上有时候就有小伙伴会问，那我合并痤疮的话，痤疮不是有痤疮丙酸杆菌这个发病机制吗？那我照光，我晒太阳，那不是可以杀灭这样一个痤疮丙酸杆菌？那我还要防晒吗？那我不防晒，不是对痤疮更好是吧？那我们要知道一个就是，那我们到底防晒防的是哪一个部分？那我们一般防的是我们的紫外光的这样一个波段。那对于我们的长波紫外线 UVA，特别是 UVA1 和蓝光，它具有抗炎的作用，是利于我们的痤疮和脂溢性皮炎的。所以说呢，我们确实是可以不防，但是呢，我们的 UVB 它可以引起，就是我们的中波紫外线可以引起我们的皮肤炎症，反而增加皮脂的分泌，促进角质形成细胞的增殖。但是呢，这种光线的话，它的治疗作用呢又很局限，所以我们权衡利弊，我们还是要做防晒的。在针对油皮和痤疮类的肤质选择一个防晒产品的时候呢，我们的原则是选择一些以喷雾啊、凝胶啊或者是液体形式为主的这样一个非闭塞性的产品的话，会更适合一些。那产品选择参考的意见呢，像我们修丽可的精致容颜的日光防晒乳，标的是50倍。那像我们的雅漾的清爽贝护控油防晒乳，就其实也就是这些比较正规的，我们之前讲到的这样一些产品，它下面的话，它会自己标明针对，像有些像雅漾就会写什么清爽贝护控油防晒乳，有些会写，那有些呢它不会写，那相应的这样一些在医生指导下的去选用这样一些防晒的产品的话，相对来说就更安全，大家可以少走一点弯路。那么，我们讲的刚才讲到，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像一些这样一些，防晒的这样一些产品里面的话，哎，我就看到雅漾的这款，它里面就写了有甘油、月桂酸酯啊，它可以抑制我们皮脂的分泌；葡萄糖酸锌有抗炎的作用；硅石啊有吸附皮脂。所以说呢，跟大家主要讲一下这个细节呢，就是，它相应的功效的标明的话，它的成分里面的话，它是，也会标明，而且这个成分的话是按它的配比是从高到低，大家呢就是刚才讲到的一样，就做一个参考就可以。具体的话还是以我们每个人，哎，你使用起来能够耐受又比较安全，比较舒服就为准，没有绝对标准的答案。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在做完防晒以后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就是有的人会用一些吸油的这样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高分子的吸附珠的一些吸油的乳膏，哎，那么我们像这些聚合物的话，它在皮肤表面能够吸油，减轻面部的油光。那最后的话，有一部分人群我们 可能有一些特殊场合需要呢是去化妆。那对于化妆品来说的话，它有相应的控油类的化妆品，它会有含一些像吸油粉啊、花石粉啊这样一些成分，能够来就是中和我们的皮脂。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堵塞毛孔，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痤疮的肤质的话，我们老是化妆的话，它可能会加重我们的皮损。那么我们讲了控油的方法和步骤，清洁、爽肤水、保湿药妆品的使用，然后防晒、一些吸油的产品的使用，控油的一些化妆品，它的可能有一些成分，哪些成分是控油的。那么我们讲了这个控油方法与步骤啊，那最后我们为大家对以上三个内容做一个小的梳理。那么就是我们皮肤出油，它其实根本原因是皮脂分泌呢比较旺盛，那各种过度清洁的方法呢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它只是说会让我们的皮脂中和减少一些，那要让我们很发达的皮脂腺分泌少一些呢，像在一些治疗性的相应的产品或者是光电类的，我们会让它或者是一些口服药物，让皮脂腺慢慢萎缩，没有那么发达，趋近于一个正常的水平。这样的话，它整个肤质的话会得到改善。那通过我们的清洁的方法呢，它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会破坏皮肤的屏障，促进皮脂的分泌。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去做过度清洁，让我们皮肤变得干燥敏感。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安全性比较高、含有有效的控油成分的这样一些护肤品，来帮助我们控制皮脂的分泌，改善皮肤的出油状态。但是呢，这就是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不是说我们使用一些医学类的针对油性皮肤的这样一些产品，就能够让我们皮肤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不出油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的话，它只是做一个辅助治疗哈。那么最后一个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油性皮肤呢，通常合并像痤疮，这样一些基础疾病。那么我们针对油皮和痤疮呢，不建议盲目的不做任何的护肤，因为门诊上有这样一部分人群，就是因为出油多不做任何护肤。那我们应该理性的、明智的使用了一些科学的护肤手段，控制和缓解皮肤的出油和痤疮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做好皮肤的出油的这样一个护理上的这样一些手段的应用的话，那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皮脂相对的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和缓解。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油皮与药妆的这样一些知识点。那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刘医生，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青红皂白。